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能够到贵教会传讲啊神的信息啊，因为啊这十年多啊，我比较接触啊青少年的事工啊，再来啊，在这个事工是从校园以校园为本的青少年事工啊，到2000年的时候。啊，我比较投入到这个以教会为本的青少年事工，那在这样的一个转换啊，是有它的原因，因为在1990年啊，我当校园总干事退下来交给彭怀斌弟兄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整个台湾的国中。学生的问题啊极为严重啊，政府啊透过教育部啊有拨了10亿啊，用6年的时间啊加强国中的辅导工作啊，因为国中的问题啊就越来越严重，所以那个时候啊上帝也感动我，就回应上帝在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我就投入到国中工作，那个是飞扬事工的开始。不到十年，就是92年开始有飞扬的事工啊，到2000年啊，我就在一个转换，就是开始关心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啊，因为。有8年的国中工作，发现教会的青少年事工普遍啊在萎缩啊。我投入国中的工作，但是教会的国中工作啊，却是有那个断层的一个现象啊。比如说，我那时候到一个教会去啊，关心也是了解教会青少年事工啊的状况如何。这个教会有300多个人的。啊，这个会有，但是这个青少年20个人都不到。那我去啊，那一年呢啊，我发现这个教会有12个从小六升国中啊，12个小六升国中，但是发现呢，最后只有两位继续上教会。参加青少年团契的这个团契生活啊，那个10位啊就不见了，就这样一直栽培啊，小六有12个啊，结果只剩下两个，但是那十位呢，辅导教会也没有那么样的去注意他，那因为我开始关心，就想去。从一个角度说去研发啊，这个12个怎么只剩下10个呢？发现啊，这10个一到国中啊，父母亲就一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关心他们的学业了，因为国中这3年以后就要机测了啊，所以他们怕这个起跑点太慢了，接下来，所以暑假一开始，大部分就去补习了，去补习，所以父母那个心态，从儿童的心态，其实这个儿童成长，应该要到很好的主入学，在主入学能够成长，可是，在一刹那，这个小六升国一，整个父母的心态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好像信仰已经其次，但是他的教育是最重要，当然我们的子女一定要关心他的教育啊，哪一个啊不关心，包括我的父母都关心我能够受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但是在这样的里面，信仰跑到哪里去啊？那使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很大的冲击。后来又去啊关心另外一个教会， 好，这个教会也是200多个人教会，都大部分都是中上阶层，哎，阶级的啊，里面好几个家庭都是医生的家庭，好，医生的家庭。那我去了解，发现这个团契呢，国中团契只有4位，啊，只有4位，辅导有3位，好，你看这个教会资源多不多啊？就是说辅导有3位，而且3辅导都很不错哦，啊，其中一个是华神毕业的，啊，是一个全职传道人了，啊，投入3个投入到国中，只有4位。那我访问他们，他这4位哈，啊，是有2位是不稳定的，啊，这2位有时候就出现，有时候就没有出现，啊，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辅导比国中生还多啊。啊，那个稳定的2个来，那个不稳定的2个没有来，那就3比2，啊，所以3个可以带2个。如果如果带下去哈，这2个哈，以后真的上帝所重用。你看这么好的投资，3个面对2个，啊，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到底教会有多少个国中生，啊，国中生是上帝所赐的，这个产业有多少，啊，对吧？没有，啊。所以我要做研发工作，我跟我的同工就帮他们去调查，啊，帮，啊，教会调查，结果把名单提供给教会，说其实还有32个国中生呐，啊，啊，就说你们的教会子弟还有32个国中生，但是来了只有4个，2个不稳定，啊，不稳定，给我就更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这个2000年啊，我也进入到60岁的时候啊，60岁再5年就要退休了啊，再就退休了啊，我就啊在下午团契就成立一个教会青少年研训中心，怎么样以校园为本，然后一个研发以教会为本，怎么样来帮助教会的青少年事工的经营跟发展，啊，让这个属灵的产业呢，啊，能够好好的经营，不止原来的产业，上帝所赐的产业能够保留下来，啊，保留下来，不止保留下来，这个产业也能够发展新的产业，新的产业能够带领啊更多的啊青少年能够认识。那大概今天我这个信息的背景，甚至包括这4次啊，就是出发点啊，是在从这个1992年开始做国中福音工作，以校园为本的工作啊，一直到2000年进入到以教会为本的工作的时候啊，我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建立啊，这些青少年是教会的属灵产业，怎么样跟教会一起同心陪青少年成长，让这个产业是丰富的产业，也能够产生新的产业。所以我们先来看啊，第一处圣经节在耶稣雅记啊，在11章23节，耶稣雅记11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这样耶稣雅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其实啊，这一段啊经文的背景是在民数记26章52节到54节，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就是神的百姓为业，而且又交代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啊，把这个啊这个 啊，产业啊少分给他们，是要照着被主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这个是背景。所以到了约书亚啊进入到迦南地啊，十一章二十三节啊就有啊，这个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的啊，吩咐摩西的啊，将这个地业是上帝所允许的，允许的这个迦南地啊，这个地分给啊各宗派啊各族，然后德中就太平，没有征战，就是应许之地有一个意义，这个叫做地业，应许之地叫做土地的产业，叫做地业。这地使以色列百姓能在耶和华的国度里面能够生存，得享平安，确保一席之地。所以产业有一个家业的意思，但是它也有事业的意思，事情的事，事业的意思，也可以说世界的事啊，有那个啊，哎，世代的意思啊，变成他们的一个产业，这个叫做地啊，地业就是他们上帝子民的产业。但是我们在看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到五节。诗篇一百二十七篇，好，找到了哈，一百二十七篇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里有提到儿女也是产业，而你是上帝所赐的产业，这个产业变成啊，变成这个父母的祝福福分啊，变成福分。若是以现在来说，这个产业是各家庭父母的福分，但是教会是家庭的延伸，是一个大家庭，也是整个教会的祝福跟福分啊，这个福分。所以这里强调的一个字很重要，是赏赐的啊，是赏赐。赏赐的意思就是说，并非我们所拥有的，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无论是地业，无论这个儿女是属灵的产业，这个是上帝所赐的，是托付给我们的。好，我们要好好去经营它，好好去经营它。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发现呢，好，这个十二个变成两个，好，有三十六个啊，只有四个，好，四个有一个极大的问题。这个父母，各个家庭的父母，好，家庭父认为这个产业是他的，好。是我拥有的，好、哦，有的，从我想是对嘛，好、哦，因为上帝赐给我这个儿女，他托付给我，我要好好的培养他，好、哦，要教育他，好、哦，要教育他。但是忘掉一件事情了、啊，好、哦，一个最重要是属灵的产业啊，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信仰的问题，好、哦，信仰有没有传承？刚我们唱诗说，在主的那个丰富有没有变成我们子女的丰富啊？好，子女丰富。若没有这样，我们教会啊，若是这样，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产业会流失掉啊，啊，会流失掉。所以呢，我刚刚说这个教会应该有三十六个国中生， 啊，当然不是，但是只有四位，又两个不稳定。你可以想象高中生有几位啊？啊，高中有几位？高中生也是三四位，啊，三四位。后来我们同工啊，跟教会啊一起配搭啊，先从高中做起啊，然后再帮助他这个国中生的啊这个发展，是吧？现在高中生呢有十几位了，啊，十几位，所以现在已经要从国中啊开始怎么样来经营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产业。但是问题最困难的问题是在父母，哎，父母没有这个属灵的产业观啊，产业观，那认为教育啊，教育最重要，身体最重要啊，一定要他生长。第三个，现在品格也是很重要啊，所以有品格教育，父母很关心他们的身体，很关心他们的教育，很关心他们的品格，都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最重要，那个属灵，那个灵命啊，没有去关心。所以我们后来啊，又跟一个教会配搭，啊，这个教会呢，有1500个弟兄，啊，1500，那怎么会找我们去？啊，找我们去，因为这个1500的教会。新造的团契包括大学，在台北包括大学没有超过40个啊，没有超过40个。我在台中每个礼拜跑，在台中帮助一个教会的学生牧区，我每礼拜都去，昨天也从那个教会回来。这个教会是在乡村呢，啊，在潭子乡头家东村，懂吗？所以他们的会友有一半以上是基层，哦，很多是第一代信主的。第二个，所以人数大人人数才120个而已啊，哦，一个。但是啊，哦，若是好好经营，是很可观的。像这个教会已经有稳定来教会的啊，哦，稳定来教会已经有70位了啊，70位。一个1500又在台北这么资源这么丰富的。包括大专了，我刚刚说那个教会没有包括大专了，好，没有大专就已经60-70位了，好，好，60-70位。现在大学已经有大学生可以参加校园的灵修班，高中生好至少有20位可以参加高中的灵修班了，好，我们正在为他们设计那个高中的灵修班，就查一件书。是有资格限定，可是他们可以拿20个，所以我们到那个教会去的时候，所有的辅导都来，国高大的辅导啊到齐，当家长老也到，对不对？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分析教会这个国高大的情况，不止人数实在不能按1500个人那个比例啊，好，啊，按照。台中那个教会，他们啊，国中国高大啊，不只要100个，一定要200个、300个，才对得起上帝啊！啊，因为那么丰富的属灵产业，结果经营到那样。还有一个问题呢，当完了营分析以后，啊，就问国中的、高中的、大专的辅导啊，他说他们的属灵状况怎么样？属灵状况怎么样？每一个辅导说他们都很幼稚，啊，连大专的辅导他只多说一句话，他说他们都很会工作，啊，就是很会侍奉，很会工作。但是我们就一直逼他，啊，我们现在问不是他侍奉工作，他属灵的状况怎么样啊？结果他说都很幼稚，啊，都有来教会哦，都有侍奉哦，圣诞节都很精彩哦，好，节目都是交给青少年，没有问题哦。但是他说每一个人的信仰都很幼稚，好，都很幼稚。结果那个长老说：“哎呀，我们的教会是虚胖的，好，虚胖，人数那么多，从青少年可以看到教会虚胖。”所以隔不久， 轮到长老讲道，连续四场，他都在讲我们教会是虚胖。好，虚胖的原因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从青少年的人数跟他们的属灵状况，可以看到整个教会是虚胖。好，虚胖。所以我们这个有算的，我们这个属灵产业，若是没有变成金钱的后裔，不止信仰失去，同时对教会来讲，同时地业也会失去啊。所以耶稣呀，在24章14-15节啊，他在年晚年年老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危机意识啊，因为他发现啊，大家都有地业，也都有属灵的产业，发现一代不如一代啊，信仰啊，好，一代不如啊，有些已经在敬拜那个大河啊，过去以前在埃及那拜那个神，有些已经在啊当地啊这摩利亚人，他们拜这样的神啊，啊这样的神，这样的，啊，只有这些属灵的长辈啊，过去有出埃及啊，这个啊后来进迦南啊，进迦南应该是第二代了，啊第二代，可是到第三代。各方面信仰已经开始松动了，开始松动，所以他召集这些啊啊这些啊主要的啊，也可以说族长长老啊，族长跟他们挑战，到底你们觉得我们耶和华上帝的信仰是好吗？啊，若是好，那就要敬拜耶和华上帝；你们若觉得不好，当然你们可以选择原来大河啊以前。那样的神，或是现在迦南地这样的一个神，一个神。但是他讲的，至于我跟我的家，就是要侍奉耶和华，好，要侍奉我，好，他就这样的挑战他们，挑战，表示说，哦，二代就到三代，哦，四代开始信仰开始松动，是吧？那会影响地业，啊，会影响地业，属灵的。啊，这个产业进前的后裔，那个信仰是越来越好，啊，神的国度，啊，神的这个就越来越强壮。意思就是说，对当时候的时代，或是今天这个时代，它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所以耶稣呀，在晚年的时候有这一段富有危机意识又具有挑战性的话。也是到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也是一个挑战跟提醒，一个挑战。所以我们从旧约这样来看啊，我们也要啊从新约啊刚刚这样来啊来看，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神所托付的产业。所以新约的立场看，它不但是家庭父母的产业，上帝所赐的，也是整个大家庭教会的产业。因为每一个家庭呢，好，在主里面每一个各自的家庭是教会的缩影，好，教会的缩影，教会的。所以青少年呢，在家里他要看到的信仰是教会所看到，好，教会怎么信仰，可是他那个信仰成长的环境是在家里，他要看到经历到那个信仰，看到那个信仰是在家里，好，哦，是在家里。可是在家里的信仰好像一到我都变成青少年以后，什么叫做有信有望有爱，好像在父母身上不见，好，哦，那个信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哪一个学校？那个信心 建立在哪？建立在哪一个补习班？好，哦，建立在哪位？还是开始有一点错乱了，哦，有错乱，哦，他成绩稍微降十分，哦，父母亲就开始在讨论，哦，开始在祷告，哦，因为祷告跟成绩有关系，跟我们的信仰灵命没有关系，哦哦哦，在对，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其实父母的信仰在停顿，在退后，因着孩子，哦，的学业本来是好的，这反而信仰会退后。好，哦，信仰的，如果各个家庭是教会的缩影的话， 我们的子女虽然有来到教会，但是他生命的成长是跟他的学业、跟他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是有关。因为属灵生命成长的环境是在生活，啊，是在生活。所以整本旧约是在谈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啊，啊，它整个是那个生活啊，面对时代那个过程，不是只到教会这样啊。再来，家庭是啊，家庭没教会啊，家庭是教会的缩影，但是教会呢是家庭的延伸呢，啊，家庭的延伸，所以。整个我们现在的信仰是教会跟家庭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但是我发现每一个父母啊，就只关心他的儿女啊，关心他的儿女，别的儿女对不对怎么样好像很远啊，很远。有时候知道别的孩儿女啊状况比较不好啊，心里就感谢主啊，我的孩子还可以，啊，我的孩子还可以，啊，啊，如果是自己孩子，好像还不大行，对不对？啊，就很羡慕别的孩子很好，啊，别的孩子，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将来要突破这个，每一个都是我的孩子，啊，所以我到台中那个教会就突破这个，每一个孩子都是大家的孩子。每一个啊父母啊都是每一个孩子的属灵的父母，你们的见证是每一个孩子的见证，你们这个家庭整个啊被主兴旺起来，是会祝福整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啊，昨天早上还跟牧师在谈啊，怎么样加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啊这个信仰的一起成长。而变成整个教会一起成长，好，一起成长，所以一定要有一些种子家庭，好，这个种子家庭就是有这样的看见的家庭，他不耽误自己的孩子，好，自己孩子，而愿意好顾整个教会。但有几个家庭这样祷告，不止他的子女会蒙受到祝福，整个教会也蒙受到祝福。好，所以我们刚刚说教会是大家庭，但是面对这个真的是大家庭吗？好，面对是大家庭还是各自啊关心自己的孩子而已。所以整个这个属灵产业不是各家庭的事业产业，也是整个教会的产业。有一次有人访问啊谭崇龙牧师，因为他要办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布道会，啊，所以就访问他，啊，访问他。那他说这个啊青少年很重要。他说一个真正爱主的儿女，家里如果有一个真正爱主，啊，真正爱主的儿女，他说有很高很久的价值，那个价值很高啊，啊，又是很久的价值，又可以存到永远的产业。这个是重点，一个爱主的儿女啊，是父母亲也是整个教会永远的产业。为什么叫做永远产业？啊，永远产业，因为一个爱主的儿女拥有属灵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不止在他在世的年日，是整个。将来到天上这个产业，哦，是进入到永恒的里面，这个永恒的产业，哦，永恒产业。所以他说父母最大的安慰，基督徒父母最大安慰，最大的保障是不是有多少钱，哦，他说多少钱都买不到，老的时候，哦，会笑口常开。如果拥有这个永远的产业，哦，它是超过多少钱，哦，老的时候上口才开。但是他又提醒他说儿女他们也是危机性的产业，是永远的产业哦， 也是危机性的产业，啊，危机性的产业。因为父母若忽略了他们的信仰，就成为失落的产业。失落的产业就是本来是啊、哦、白羊啊，失落产业就变成黑羊，啊、哦，变成黑羊。所以那个教会有32个国中生，啊、哦，为了升学不见了。他高中到高中哦，那国中三年是一个好土啊，那个信仰、那个成长一个好土。等到说高中在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黑羊，黑羊都不来了，好、哦、不来。所以你看，我们帮他们做高中，对不对？没有几个愿来，那个我说十几个，有一半是外长的呢，啊、哦，是外长，是第一代，好、哦、带来，好、哦、带来。但是原来的啊、哦、那些高中生已经都变成黑羊了，啊、哦。都已经变成黑羊。他说这个就是危机性的产业，父母若忽略这个产业，就失落了，成为永远行火的产业。对，好、哦，一个我们一直教会啊、哦，因着福音建立教会，因着教会要传福音，要传福音，甚至要在啊、哦、未得之地传福音。那个表示说，我们神爱世人，要然后每一个人要得到永生啊，得到这个信仰啊，哦，我们急啊，哦哦，急迫了。耶稣也为这个哦来到世上，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最贴近的属灵产业，哦，上帝所赐，要成为我们一生的福分，这个儿女也会成为永远的产业。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啊、哦，它可能会成为永远行火的产业，永远行火的产业。教会啊、哦，所以第二大点，教会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啊、哦、产业观，产业观，因为儿女也是教会大家庭的产业。一般来说，产业就是福气，是神的恩典，是祖先留下来的。至于属灵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是神所赐的，也是从神来的福气跟恩典。所以我们要把孩子看作恩典跟福气，恩典是上帝所赐，但属灵的产业必须管理得当，才能够留得住产业。属灵的产业必须经营得好，才能增加新的产业，新的产业。所以我们啊，跟我们同工啊，在这几年啊，在各教会啊帮助。那、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过浊水溪啊，因为我们的人力啊，现在只能从北部啊一直到中部台中，台中。那我跟另外一个同工是负责中部啊那个地区啊，有一个同工负责桃园啊，另外两个同工负责北部。啊，北部，但是我们是一起彼此配打的，啊，彼此配打。那这些同工大部分都以前辉阳的同工，啊，辉阳同工，哦，后来有呼召就读神学院，啊，读神学院也有，哎，他们也同样看见，因为做辉阳就会看见这个问题，教会，啊，青少时空的严重性问题，啊，所以我们上帝就又把我们啊换在一起，啊，这一批都是。早期辉阳哈最资深的同工，好，现在好就聚在一起啊。明年还有一个校园同工，好，14年的同工又要加入这个团队，好，加入这个团队就怎么样关心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因为我们共同啊一个看见就是教会里面留不住啊，外面的进不来啊，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你们知道，好，台北还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好，在真理堂附近，有2000多个会的，啊，会，他们辅导传道人上我的课，是透过敬神，好，开课。他们青少年有几位知道？好，30几位，啊，2000多个，2000多个，礼拜六的聚会没有办法进行，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事，啊，什么事你就知道，啊，是吧？只能礼拜天 啊、哦，家长说，跟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啊、哦，那你要弄一个助道班嘛，好像青少年主路协一样，对不对？好、哦，那我们就会啊、哦，交给你们这样，对吧？那我跟传道朋友说，你们不是助道班，你们是安心班，啊、哦，儿童需要安心班，青少年还需要安心班，完了以后，哦，就大吃一顿，对不对？就走了，对不对？以前耶伯，你们看耶伯第一章第五节，啊、哦，他们耶伯是很故意的家庭，大吃一顿以后，隔天一早啊，哦，耶伯就要献燔祭呢，啊、哦，是为他的子女献燔祭，啊、哦，他怕他太舒适以后，我的儿女呢，啊、哦，心会远离神呐、啊，会离弃神、啊，所以他献燔祭是为儿女献的，啊、哦，在耶和华那里为儿女献燔祭啊。为每一个儿女献了、啊，你看要杀几只牛啊？你看，好、哦，好、哦，献完祭，他说我恐怕，你看他有那个惊恐的心，有危机意识，恐怕我的儿女啊犯罪啊，哦，以致他的心啊离弃上帝啊，所以他不是一天啊，啊、哦，后面还加一句话啊、哦，他就常常这样行啊。意思就是说，他常常为子女所望嘛，啊、哦，为什么？他们那个时代还是很单纯的时代，有什么媒体、电视，有没有什么网络？没有哎，啊、哦，还比较单纯呢，非常单纯呢，啊、哦，这个时代子女虽然来教会，啊、哦，没有来教会，你知道他们的心中怎么样？啊、哦，有一个教会，啊、哦，看他们的网络，啊、哦，看到网络。看日记不行，看网络好像可以，对，发现他们谈那些话、哦、都不是教会在谈的、哦、都很素食，而且很多话、哦、就不堪、哦、不堪 去看去听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活在这个世代，他们已经受这个世代很大的影响，虽然有来教会，为什么那个1500教会说他们灵命都很肤浅啊、哦，虽然有来教会，但是灵命都，他们已经受很多影响，来敬拜耶和华上帝。可是他们有很多偶像呢，啊、哦，他们很多软弱呢，我们都不知道，啊、哦，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人数啊，啊、哦，我们也要看他的属灵状况是如何，这个才是重点，啊、哦，重点。所以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女、啊、所以他很像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啊，大部分以前是两个恰恰好，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一个就好，对不对？好、啊，所以大概都生一个，一个生，那、啊、生一个是好嘛？啊，一个，但是都把他们当作宠物养，对不对？啊，像父母把他的宠物养，哦、啊，那么粗糙，那么哦，那个。所以耶伯记他很多孩子，但是他已经有那个啊、哦，有那个危机意识。现在一个孩子当宠物养，对不对？送到教会也是当宠物养，啊、哦，当然当然。我现在看到很多幼幼班，对不对？哦，那个家庭特别富有的，还幼幼班呢，哦，每个礼拜天来啊，都与众不同，因为家庭很富有，好、哦、好、哦，很富有。他的阿公啊、哦，是在。某某府的秘书长，啊、哦哦，这个叫府院，啊、哦，府人院，啊、哦，但是阿公没有信主，啊、哦，但是两个女儿信主，啊、哦，所以女婿也信主，女婿也信主，但是那环境很好，所以又看来不一样哎，哇、哦，穿宅还要背一个娃背包，对不对？哇，啊、哦，那这个教会是中小教会。哦、都积成了很多，一来就很明显，好明显。同样幼幼班、哦、他们有点把它当作宠物养、哦、我都很担心、哦、怎么样做父母工作、哦、父母工作。那 但是现在连教会还在流行、哦、流行就是说不要生啊、哦、有圣经根据啊、哦、从末世论来说啊就不要生啊，对不对、哦，不要生，他、啊、若生一个罪人怎么办？林哥就要活到几岁了，对不对？这么没有信心，你看， 哦，连生孩子都有，这个是上业是五十年长业，但是不生。所以教会人数，青少年人数越少，越来越少，灵命越来越弱的原因，这个也是之一啊、哦。有孩子当宠物养，啊、哦，不然就没有孩子，啊、哦，买一只宠物来养，对不对？啊、哦，把宠物当作孩子，啊、哦，不然就把孩子当作宠物。所以现在宠物业在越来越发达，啊、哦，把人当作宠物，啊、哦，那个不是宠物哦，是那个宠物店哦，啊、哦。是很多啊、哦、幼稚班潜能发展班啊、哦、什么班英文班考各方面的班啊啊、哦哦、那个就是宠物店啊、哦、在座很多人就经过这样啊、哦、直到如今坐在这里也感谢上帝啊、哦哦、所以你们今天才发现你们也是宠物啊啊这是宠物，那么当然宠物养信仰是没有根的啊、哦、所以我一直传讲一个信息，是处读信经的信经，因为信经这个原文希腊文的原文就是我信、哦、所以处读信经有三个信，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哦、我信圣灵，我信、啊、如果你当宠物养，最后那个信仰、哦、是爸爸妈妈信，家庭信，对不对？不是我信，可是那个我信的最好阶段就是国中到高中，因为他开始会有自己的思想意见，开始会对信仰有一点探讨质疑、哦、那个时候需要父母亲，好的父母亲跟辅导陪他一起成长，让儿童主入学包括幼班那个基础，在青少年这个、哦、阶段那个是契机啊，如果你不抓住这个契机，只是、哦、身体啊、哦还有这个学业啊，关系没有关系上信仰的话，没有关系就变成危机啊，可能会变成永远循环的产业，因为他不信。所以我曾经在一个父母身旁讲，很多父母哇、啊、开始自责，他说你讲没有错，我那个宠物啊，他就只有一个，对不对？一个受最好的教育啊，也最好的学校，研究所毕业，也结婚了，但全家没有幸福。但是他只有一个孩子，对，他把所有的爱精力啊、哦、都换在他身上，好、哦，就是要读最好的学校，好、哦，最好的研究所啊，出来，他觉得那个是他的宝藏跟福分。但是从圣经来看，对不对？他已经变成黑羊，这个黑羊会影响他的第二代，好、哦，那个第二代，好、哦，他的孩子。啊、所以他讲一句话，他说林哥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啊，对，早点意思说我已经六十几岁才讲这个啊，来讲这个啊，来讲，那这个是一个普遍啊教会父母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跟危机。所以忽略信仰啊，忽略信仰儿女的信仰啊，或者说忽略信徒儿女的牧养，忽略了信徒儿女牧养是教会最大的罪过，最大的罪过。那香港有一个啊叶茂松啊弟兄啊，他是博士，但是他一直啊，他虽然是博士哦，可是他愿意道成肉身，一直做青少年，啊，跟青少年非常贴近。非常贴心啊，那我很佩服啊他，因为现在啊教会中上阶层的啊各越来越多，但是下不来啊。耶稣基督是天上人呢，至高的上帝啊，为我们做榜样，道成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啊，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行啊，那然后啊为我们的救恩，对不对啊？哦、为了建立教会，他在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教越来越乖越高，就降不下来，啊、哦，降不下来。那这个是也是教一个严重问题。但是这个叶弟兄他降下来，他就写一本书叫做《生生不息的教会》，生生不息的教会，全体人才学。他说对教会青少年施工的看法，当他提到 香港众教会事工的重点的时候，他这么说：我在此号召所有香港教会一起勤进，啊，他叫勤进哦，勤力，啊，全力去振兴自己教会的青少事工。他写这本书是不是只写青少事工？他是写整个教会的状况，啊，教会应该怎么样，啊，在这个时代21世纪要怎么样，啊，来牧养，啊，这个教会牧的。但是他就花很多篇在青少年事工，所以他就说要勤力的振兴，是的，因为他看到，因为他做青少年，所以他看到教会的问题。所以他说：我实实在在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他说道理很简单，青少年事工一直是香港教会的核心本钱跟命根子，啊，但现今这个命根子保不住了，我们现在只是在吃老板人，吃20-30年前啊，兴旺的青少年事工的老本。倘若我们这一代的青少年事工，10至20年后啊，10至20年后，香港教会就无法避免走上衰落的教会，啊，教会。就你现在不开始，啊，不开始，我们现在吃老本。所以我们看到领会的啊，其实老本，啊，很多我都认识，姓吕的更认识，对，啊，年轻的时候都认识，对，刚刚领会，年轻人在吃老本，啊，若我们这些的下一代信仰是，起码要跟我们旗鼓相当，还是比我们更好，应该比我们更好，对不对？如果是更弱的话，已经注定明日教会是衰落的教会，对。所以我刚刚说那个1500个。对不对？教会最近是他们拆船，哎，宣教月，所以请华城的这个赖院长啊，哦，特别讲市场啊，哦，关于宣教方面。可是他说，你们这个教会啊，你们每年都有宣教啊，哦，拆船啊，哦，月，而且我们整个教会每年都有一个拆船年会，好，一个退休会，好，一个退休会，借一个很大的地方，好，借一个队，今年是借建堂青年活动中心，好，去年是在基督书院，啊，基督书院，就他讲一句话，他一开头就讲，你们这个教有没有看到，30年都没有拆派一个宣教士出去，可是30年每年都有。宣教义每年都有拆团年会，对，好，哦，拆团会，但是30年没有一个宣教士，对，这表示年轻人没有起来，对，好，哦，信仰不如一代不如一代，30年好，哦，这么大的教会，1500个教会，一问教会奉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对，好，哦，有些1500家一个礼拜的奉献。哦，我在乡下，哦，在那个赤都市那个教会可以用1年用不完，哦，用不完，很辛苦，哦，很辛苦，资源丰富，人力有，灵力，这个财力有，但是，哦，论到拆船，应该这个教会每年都要5个这样拆派出去，哦，拆派出去，可见青少年事工已经在吃老本了，已经在吃老本了，就说，哦，但是你们知道，如果去台中那个教会，领敬拜最会领的进入状况是青少年，才高中生，对不对？每个月领一次，好，跟社青跟成人好轮流这样领，对不对？好，这些父母教会都很感动，而且他们不只会领哦，心智很强，对不对？现在终于有2个大专生在那个乡村，对不对？两个，一个读台北教育大学。好，一个读亚洲大学，对不对？好，晓得，他们说很清楚，好，很清楚。一个读心理智商，他说若上帝没有呼召我前职，好，我就用心理智商，好，这样的一个专业，好，也会投入教会，好，以在教会所建立这个恩赐跟这个专业，好，来服侍教会。好，一个是社工系，对不对？ 他把我变成社工师，都很清楚，他们的沟通哦方向就很清楚。但是重点是最后一句话是重要，他说若是上帝呼召我全职，对不对？好，我就全职出来。这是三个礼拜前跟我讲，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就上礼拜他们那个教派啊，在鹿港有一个什么烈火啊，烈火特会啊，烈火特会啊，有一个李弟兄啊，从串体地区来的啊，可以讲的啊，讲起来啊，然后还有其他啊，这样三天两夜，结果呼召啊那个全职的，我已经间接已经知道他们两个出来了，对不对？他那天晚上对呼召，感受到上帝有这样的带领啊，有这样带领，所以他们两个就出来。所以这个教派啊，开始要着手怎样帮助这一批愿意填子出来的这样的青少年，他们才大一而已，但他信仰的根基，国中就是国中，高中就是高中，国中有信仰成长的目标，高中也有信仰辅导，好像学校一样啊，我教学啊，国中他们的程度要达到这个，高中这个学业的程度要达到这个啊，进到大学才有根有基。但是信仰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目标？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更新的一个牧养的理念吗？啊，一个这个时代啊，一个福音的啊，一个新的一个理念吗？好，理念吗？好，那这个是很重要，不然教会会衰落。有一天，敬神的院长啊，蔡院长啊，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啊，找我。他知道我在华神有一个平台，叫做青少年灵性中心，就是啊，这个是院校本部的课，就是。华神发现青少年事工啊，要有好的人才，以前都没有，神仙也没有培养，这人才都是机构自己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是教会啊，只要有心当舞蹈就当舞蹈，甚至基本训练都没有，基本功都没有，只要他有爱心就好了啊，只要就爱心。所以华神有这样看见，所以我退休之前啊，就盼望说你这个平台都是校园不要啊，那搬到我们华神。啊，教育可能觉得我在那边碍手碍脚啊，所以就不要啊。这华神就很高兴，就让我给你来校本部的课，但是呢，延伸部也可以来学，延伸来啊。现在几年下已经好几百人受洗，所以这个学期才一个月多啊。上个礼拜分组讨论报告就两个爸爸啊，爸爸要上这个课很少。因为这个时代是无父的时代，无父的时代有狭义的意思，就是父亲很早就过世，一个就是因为单亲家庭所以没有父亲。可是父亲有广义的，有父亲好像没有父亲呢，父亲觉得我负责赚钱就好，对不对？好，那这个都是太太的事。所以前一阵子啊，不是有那个才能班，对不对？要交一个学期要交30万，好，要这样，很多都是医生的孩子，各方面啊，我相信也有基督徒的孩子啊，去参，因为才能嘛，对不对？好，去办，结果都在学吞火，呼出几声啊，哦，要100下啊，这个才能，对不对？好，身体还有勇敢，要有信心，这个就是才能嘛。哇，这些父母亲知道以后啊，就集合在一起，对不对？好，开记者会，而且都戴帽子，戴口罩，对，又怕人家知道他们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这么愚昧，好，怕人家知道，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母亲，每一个爸，没有一个爸爸出现，好，无父的世代，好，都是吧，好，所以我的青少年父母班只有2-3个父母，我就很感动，很想买什么书送给他们，好，是吧？他们能够这样愿意孩子，要陪孩子一起成长，有这样的父母是很母父亲是很少，都是母亲啊，都是母亲。所以上礼拜有两个父亲就做见证，对，他就用我的理念的方法，但是还有一个他孩子已经大学生了， 他跟他的孩子生命的交流是越来越远啊，对，结果他感谢了一个月哈，他就用这个方式学习，在基督的爱、信心、学习等等，他又在外地读书了。他说：“我们现在越谈越深入。”哦，孩子以前打电话给我，只有一件事情，说我钱已经不够了。啊、哦、啊、哦，心里会过来了。啊、哦，现在谈到哈、哦，他将来要做什么？哎，爸爸，你的意见怎么样？哦，各方面，男孩子了，哦，已经可以跟他有生命的交流，也可以跟他谈到信仰的问题，对不对？哦。信仰问题开始有父亲了，这个大学的孩子开始有父亲，是可以跟他交流，是真正啊、哦、认识我的孩子，孩子也感受到我爸爸啊、哦、真正是关心我是谁，关心我里面在想什么，关心我有什么困难，关心我在想什么，关心我的感受啊、哦、我的感受，那个才是爱。哦，在基督里要进入到这个生命的家，不是外面那个东西，哦，外面的东西。所以由于这个进程的，哦，这个，他说我到很多教会去讲道，因为神学院长没有牧会，所以几乎每个礼拜都在教会讲道。结果他说，我看到每一个教会老化了，哦，那个年轻人不爱在哪，哦。年轻人在哪里？热心不在哪里？啊，在哪里？都已经老化，所以他说：“你华神开这个课，能不能来进神开？”好、啊，进神开。后来就去进神也开这个课，好、啊，开两个学期，神学生都来快30个。好、啊，今年要暂停了，这个学生神学生邀请学校还要继续上，特别是上青少年父母事工。有一半的神学生，对不对？还没有孩子，啊、哦，还没有孩子。可是他们急着上这个，因为他们在教会多是兼怎么样实习，都是做青少年，都是做青少年事工。他们发现，啊、哦，发现青少年牧养事工最大的障碍是父母亲，最大的障碍。李大宏牧师是华传的同工。他写一本怎么样教养爱主的第二代，他有一章这样说，哦，这样说，青少教会青少护工最大的祸首，他是说祸首，哦，很不好听的、啊，哦，祸首就是父母事工，因为他在做，啊、哦，青少他在北美做，不是在台湾做，对不对？这北美是一样，这样，所以在这样的里面。陈敬辉牧师、哦、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对教会青少事工的看法，他说教会若忽略青少事工是教会最大的罪过，所以我们急需就是要帮助教会，我们已经进入到21世纪了，已经进入到后现代了、哦、要建立以教会为本的青少事工，不要只是以校园为本、哦，像维本在70年代、80年代，上帝真的有，包括我在内，多神父在内，都因为这样被兴旺起来。啊，在座有一些社青，啊，成人也是这样被兴旺起来，被兴旺。但是今天不是这个时代，今天不能只靠机构。啊，如果只靠机构，只靠大教会，大教会越来越大，中小教会人越来越少。甚至到有一个危机，啊，我是校园同工，啊，若你高中生一参加校园的高中团契，你最好的人就跑到那边，啊，你留下来那些啊比较软弱就留在教会，啊，就留在教会。信友堂的传道很苦恼，在跟我谈这件事情。信友堂已经那么大的教会，青少职工是300个人，他说我最好的都在团契。因为这实在太忙了，学生只能参加投入一个团契，投入两个团契没有办法。以前我们可以，我们很投入教会，又很投入，啊、哦，很投入学校团契，哦，相辅相成。可这个实在不行了，你只能选一个，啊、哦，选一个。所以啊、哦，所以我们要建立以教会为本信仰， 我们也要建立以家庭为本的青少年事工，好，一样，这两个要相辅相成。意思就是说，做教会青少年事工，也要同时做教会的父母事工，好，所以我们这几年啊，这样研发也这样的实验在帮助，看到有一条路，好，有一条可以走啊，很多教会啊也因此开始在更新，开始更新，然后我们。从下午一直到明天啊，一季会一直谈下去。教会跟父母怎么样陪青少年在基督里一起成长？因为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啊，不是传道人，不是长老，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每一个时代的耶稣基督，啊，耶稣他是走在时代前面的耶稣基督哦。他可以看到永远耶稣基督，看到你的儿女一生的计划，对你每一个孩子有一生的计划跟带领，那个主耶稣基督，你只能用有信有望有爱才能够经历到这个耶稣基督在你的家庭的每一个儿女身上的带领。若是孩子到青少年以后，你已经没有残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在基督里一起成长，很多都是假象，好，甚至来教会都是假象。若是没有教会跟父母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正如亚伯拉罕刚我说，他有一个孩子，跟我们现在的孩子一样，但是耶和华上帝，对不对？好，叫他献给他，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的，献给他。所以在摩利亚山，对不对？他就献给他，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属于上帝，给上帝用，这是最重要。教义、品格各方面，自然就会被建立起来，因为上帝的祝福包括这些，对，好，包括这些，好，包括这些。所以突破亚伯拉罕，不是100岁才有孩子啊，一定是抓着不放，比我们更掌控他，不敢放手，对，这是我的，这个虽然是上帝给我，当然是我的。对不对？好，我的。但是若没有亚伯拉罕，好，那样就说，虽然是有一个100岁，但是他是属于上帝，上帝。好，上帝要变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甚至约瑟的上帝，约瑟的上帝。盼望南海路，好，这个机会处。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好，也有受我们教会的间接、直接的帮助。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是很兴旺的青少年时空，是能够帮助学校工作，帮助其他教会，包括我跟周神志牧师这个长老会，啊，那个时候是又长又老的，啊，所以我们啊是这样长大。但是南海路我常来，对不对？啊，建中长期也常在里聚会，对不对？我也做了，啊，这个吕长老啊，常听他讲道，啊，听到讲道，盼望我们仍然。能够恢复这个21世纪南海路，啊，是一个年轻，是越来越年轻的教会，不只在人数，是在属灵，啊，属灵的分量，啊，是有的，但是时代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辅导理念、牧养的理念，啊，来建立这个教会，在原来的这个已经有的基础上，能够产生新的而且是丰富的产业，成为明日教会啊的中间啊，明白？而且明日教会的祝福要透过他们，若他们不这样这样，明日教会我们现在领会的也老化了，对不对？老化，可能长老都找不到，对不对？找不到，因为他们有1/3以上是属数级的，不是像亚伯拉那样，就说爸，好，我那个孩子。就是给上帝用，我们要突破这样。虽然只有一个，只有两个，但是耶和华上帝透过亚伯拉罕已经向我们说，愿主怜悯，愿主使用他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在一个新的时代，仍然回到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永远建立的话，是昨日今的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话，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怎么样 进入到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抓住这个属灵堂的信息，以致我们也寻求你在南海路有一个新的一个青少年事工的更新，是吧？以致我们不只能够留得住你赐给我们这些产业，也能够产生新的产业，好像二三十年前你使用南海路一样。我们这样仰望敬拜，愿你施恩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